感谢主的恩典带领我们今天早上再次来到主的圣所，一起的来敬拜我们的主，还有线上的弟兄姊妹，我们都一起的同心来敬拜我们的主。今天跟弟兄姊妹分享的这一个题目是突破困境跟随耶稣。其实这个题目我想了很久，到底要讲走出困境跟随耶稣会不会比较好一点，没有那么强烈哈。可是呢，有时候我在想，心灵的东西就是如此，一念之差你就能够突破。有些东西想不开就是想不开，一想通了哇，就是一种突破。所以我就用突破困境跟随耶稣。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约翰福音书第14章1到第6节，我读大家听一听。这是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所说的话，跟他的门徒的一些的对话。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难过，你们应当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的地方，如果没有，我怎么会告诉你们我去是要为你们预备地方呢？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好使我在那里你们也在那里。我去的地方你们知道那条路。多马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去的地方，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对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深深的相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当中，难免有时候我们会经历到一些在困境中的时期。好，当我们面对这个困境的时候，我们能如何走出这个困境呢？我相信当时的门徒也是如此。当时的门徒面对的困境是什么呢？就是当那时候呢，耶稣其实已经骑驴进了耶路撒冷。在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受到热烈的欢迎。但是后来耶稣就告诉他们说，其实呢，在门徒12个门徒当中，有一个人要出卖他，而且把他交到敌人的手中受苦而死。然后耶稣又说，我要去的地方你们是不能跟着我去的，不过以后你们还是要去的。所以彼得就觉得不明白，彼得说，主啊，我死都要去，死我都不怕，我无论如何都要跟着你去。然后耶稣说，鸡叫之前你要三次不认我。耶稣是门徒跟随了3年的领袖，突然他就说，在他们12个人当中有一个人要出卖他，而且接下来呢，耶稣要去另外一个地方，那个地方门徒不能去。那不能去的话，你要门徒做什么呢？对不对？不过耶稣又说，以后你们还是要去。到底去还是不去嘛？对不对？然后呢，彼得呢想说，我坚持要去。耶稣说，鸡叫之前三次不认我。哇，这个门徒真的 stuck 在那边呢。他说，我们现在怎么办？我们要跟谁？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何去何从？然后耶稣就讲了这一段话。其实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教会也面对了许多的困境，弟兄姐妹也面对了许多的困境，特别在疫情期间，一不小心我们很容易会失去方向。我们相信疫情以来呢，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靠线上来联系。其实呢，这已经是恩典了，因为至少我们还能够透过线上，哇，有一个 Zoom， 不知道是谁发明的，以前没有什么人用，也没有人知道，我也不从来没有听过什么叫做 Zoom， 结果呢，就是因为疫情的缘故就知道了，而且现在已经越用越上手，而且这个越来越多 function， 那至少我们习惯了。习惯了之后呢，很多时候呢又开始觉得说，诶，我们如果疫情过后要回到实体的时候，我们愿意吗？我们要吗？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很多时候呢，就是因为缺乏了这个实体的见面，也会越来越冷淡。可能对一些内向的人来讲，it's good， you know， 我觉得很舒服，但是对一些可能比较外向的人来讲，就觉得不习惯。比起疫情的期间疫情之前的生活，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感受到，你有没有好好去思想。老实说一句话，当我去想疫情之前跟疫情之后到今天，老实说一句话，这个生活简直是天渊之别。经过多方面的考虑跟这个经历，教会呢基本上已经确定了一个方向，就是线上崇拜会和肢体聚会跟祷告会呢是不能够替代实体的聚会。所以呢，在这个线上聚会在疫情过后呢，希望只能够成为一个辅助。那些 当然了，我们想说祷告会晚上聚会，有些人真的是晚上工作到很迟，回到家再赶过来就来不及了等等，这些他们可以参加线上的祷告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主日呢？主日大多数的人都可以嘛，对不对？主日崇拜啊啊，是目前来说政府有限度的开放，我们基本上啊每一个礼拜啊都可以有750个弟兄姐妹回到我们现啊实体的崇拜。基本上在疫情之前呢，我们三堂崇拜的人数加起来是超过1000人啊，1000出一点。现在呢750个位呢基本上都没有坐满，好，都没有出席到满。那到底在这个以后我们三堂崇拜可以容纳750个人都不能，等到这个疫情完全过去，政府说你可以回到完全像疫情之前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有多少人会参加实体的崇拜呢？我们都知道实体崇拜不能够替代这个线上的崇拜，不能够代替这个实体的。那宣教方面呢更是如此，对不对？我们不能说哎呀我们在这个教会崇拜里面啊，我是这个线上不能够代替这个实体，不过宣教就可以，也不可能，宣教更不可能，对不对？所以更是需要有一些实体的福音队去帮助我们。那到底在疫情过后教会面对前面方向的时候会带来怎么样的迷失呢？其实不单如此，我相信在这几年里面我们也看到现代的基督徒感觉到最迷失的地方还是很多基督徒的领袖失去了见证。他们不一定是教会的领袖，可能他们是一个国家的领袖，但是他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完全没有见证，让我们感觉到好像作为基督徒我们到底该做什么，我们该怎么讲教会遵循圣经的教导，我们要做社会的关怀其实是很有限的我们最近都在征召做义工做义工。那做教这个社会的关怀，一般上我们最好的说法是说现在我们可能没有果效不，以后可能会有那跟耶稣讲现在你不能跟随了，以后你们要跟差不多了总而言之，在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或者在我们心灵上可能我们也有面对一些不同的困境，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这个生活可能跟疫情之前已经不一样了，我们都感受到无比的压力就是不知道最后那一根压死骆驼的稻草什么时候会来到在这样的一个紧绷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如何的来去面对靠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教导，靠着属灵上的教导，让我们能够突破这个困境，继续的来跟随我们的主呢？我们就来看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教导那耶稣基督说他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突破困境呢？就是给我们一个大方向，还有就是明确的一个结局。耶稣说你们应当信上帝，也应当信我。哇，这句话一开始的时候耶稣讲的那句话说你们心里不要难过，门徒们在面对困境心里很难过，耶稣说你们不要难过。为什么不要难过呢？因为你们信上帝，然后也应当信我。只要你信我就没事，这是大方向。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说主啊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如何走前面的方向的时候，耶稣说信我，因为我就是道路，你只要信我就有路可走，这是肯定的，我一定会指引你前面的方向。如果今天我们对主说主啊我不知道现在我该做什么好，可能我们失业了，可能我们生意倒了，可能我们生病了，可能我什么了，家里出现什么问题的时候，我们说主啊我不知道现在该如何，耶稣说你放心，你当信我，我是真理。真理最大的功能是什么你知道吗？真理最大的功能是帮助我们从不知道到知道。我们不知道人活着为了什么，当真理来了我们就知道人活着是什么，是为了什么。这就是真理的功能，真理让我们从不知道到知道。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说主啊我不知道我该做什么，耶稣说我是真理，我一定会告诉你你当做什么。如果今天我们说主啊完了我得了癌症，主啊完了我的生意完了，几十年的心血完了， 耶稣说你放心，
我是生命，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有了耶稣，我们就有了人生的大方向。我们不可能没有道路，我们不可能不知道该做什么，我们更不怕会失去任何啊，这个我们根本不怕任何的灾难，甚至会失去生命的灾难、战争、疫情，不用担心，因为耶稣说：“我就是生命。”所以，让我们能够突破困境的第一点，就是说，我们当信上帝，也当信耶稣。只要我们信耶稣、信上帝，绝对没有迷失的道路。第二，突破困境的大方向跟明确的决心，第二就是肯定的结局，就是回到天父的家。所以耶稣在第二节一直到第四节里面告诉我们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的地方，如果没有，我怎么会告诉你们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呢？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好使我在那里你们也在那里。我去的地方你们知道那一条路。耶稣说，我要去的地方你们现在不能去，不过以后还是一样要去的啊。所以因为耶稣受难复活之后呢，他就升天回到父的家里面了。回到父的家是我们每一个人生的最终的结局啊。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看一些好像说是重播的东西啊，比如说球赛啊，明明都知道谁输谁赢了你会喜欢看重播吗？我是那种很喜欢看球赛的人但是最近没有时间看，所以每次都看这个 highlight NBA 打球的时候每次看 highlight 之前我都说我不要知道答案，但是每次我一电话噔就出来说哎呀谁输了，哎呀就是没办法，不知道了还要去看。你看的时候呢，哇，一开始呢你支持的球队输，不过不要紧，你放心，一定赢了，因为你知道答案了。同样的金庸的小说我已经差不多全部都看到完了而且有几部呢我是看了不知道几多少次的了。但是当新拍一个什么《倚天屠龙记》的时候呢，我还是会去看明明都知道整个的大案了我也知道说男主角女主角是不会死的啦不管他遇到受伤中度，甚至当时讲无药可救了，突然间就出现一个神医或者什么绝世神药、千年灵芝，甚至练成什么绝世内功就可以得救的了，一定的啦，不会死的啦，除非大结局来了他勉强死一下天龙八部就是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南乔峰最后死掉所以当倚天屠龙记的时候，张无忌一开始就中到了什么玄冥神掌，无药可救什么人都救不了他，最后还是救出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是故事，明明知道了还会看，又看它的过程其实也是我们人生，其实也是如此。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将来的答案是什么了，我们将来的答案就是我们一定会回到天父的家里面去。在大方向笃定了之后，我们信耶稣，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信耶稣，最后我们的道路是一定是回到天父的家里面，到时候大家在一起很开心。不过现在我们要面对什么呢？现在可能我们要面对许许多多的困难，不过没关系，再大的困难对我们来说，我们已经有大方向的人，我们不怕，因为不管怎么样的艰难，不管怎么样最后我们就是回到天父的家，一定的，因为我们就是我就是我人生中的主角，我不会死的，我一死就是大结局了，一大结局我就回到天家了，所以有什么好怕，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能够在逆流而上，为什么我们今天的这个宣教大会的主题我们说知难而进，因为我们知道有了大方向，因为我们有了最终的结局所以知道大方向和结局，我们还是要每一天24小时过生活。那我要怎么样过呢？那我们来看一看在突破困境跟随耶稣之后呢，有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14章其实也给了我们一些的指南但是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其中三个。第一个，耶稣说，你们奉主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定成全。在 十四章十四节。其实在十四章的十二节里面，耶稣也说，门徒，他跟门徒说，你们将来要做比我做更大的事。哎呦，门徒要做比耶稣做更大的事，怎么做？耶稣说，你奉我的名做什么都可以，你只要奉我的名向我求什么，我就必定成全。世人不会听我们讲什么，很多时候世人只会看我们做什么。所以我们每次说我们去做社会关怀，为什么呢？因为可能我们现在没有果效，以后可能会有果效。因为我们不是去讲福音，我们是去行福音。在等候回到天父家的过程当中，上帝他要我们怎么做呢？就是要奉主的名来做任何的事情。所以圣经说，无论我们做什么，都要怎么？都要为主而做。那怎么样能够说我做什么都为主而做呢？就是无论我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呢，我都祷告，奉主的名祷告，祈求上帝，然后我才去做。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都奉主的名去祷告，都是为主而做的时候呢，就让我们不敢凭着我们个人的意念，或者个人的喜好，或者个人自私的想法去做任何的事情。这就是奉主名的祷告。我们要如何过生活呢？就是无论做什么都要为主而做，这是耶稣给我们的指南。第二，就是遵守主的命令。在约翰福音第13章34、35节的时候呢，他耶稣基督就颁发了一个新的命令。他说，我给你们一个新命令，就是要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彼此相爱。如果你们彼此相爱，众人就会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然后在14节的第15节里面，14章15节里面，他说，如果你们爱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然后第14章21节，其实耶稣也说，那领受我命令并且遵守的，就是爱我的，爱我的，我的父必定爱他，我也爱他，并且要亲自向他显现。所以刚才我已经讲了，我们做社会关怀，我们不是去讲福音，我们是去行福音。所以彼此相爱是什么呢？彼此相爱就是指在我们生活的过程当中，我们彼此有忍耐，有恩慈，有谦卑，不嫉妒，彼此饶恕，按真理行事。众人看到我们，他不是听到我们，是看到我们彼此相爱。圣经告诉我们说，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当认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问，到底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是什么？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说，我们就要以温柔的心来回答他。所以我们要做什么呢？当等候回天家的过程当中，我们要遵守耶稣基督的命令，就是什么呢？就是按真理行事，遵行上帝的旨意，遵行上帝的命令，彼此相爱。那要怎么样实际的去做呢？这就是第三点，就按圣灵的指示行事。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说，我要请求父，他就会赐给你们另一位保惠师，使他们跟你们永远在一起。也是17节里面说，这保惠师就是真理的灵，真理的灵。然后约翰福音书第14章26节又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们的名差来的圣灵，他要把一切的事教导你们，也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过的一切的话。圣灵是来什么呢？教导我们，指引我们，他是一个真理的灵。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带领。我记得传父牧师也讲过，我们要怎么样靠圣灵行事。为什么？因为圣灵就是那位指导我们怎么真真实实的走这条天路的上帝，上帝的灵。所以我们 有时候在侍奉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很敏感与圣灵的感动，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个世界呢，总是给我们很多难题的，这个世界总是希望拦阻我们去做一些上帝的工作的。所以撒旦最喜欢的就是我们基督徒怕事，哎呦不可以哦，要小心哦，政府又发出了一个命令，现在不可以去医院传福音哦，现在要寄去海外要什么又不可以哦，要很小心哦，要在政府，所以我们就不做了，因为很麻烦，等一下办理政府问很多这个事情那个事情，我不做了啊，这撒旦就拍手了呀。当然我们不可以犯法啊，我们绝对不能犯法啊，在圣经里面，在这个政府说我们要有宗教和平共处，好，我们不能够去碰触其他宗教的底线，我们决定要谨慎，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说啊，我就不做了，我们肯定要谨慎啊。每次我们以前去派单张的时候，我们都会有说明，哎呀，大家派单张记得哦，要小心哦，讲什么话啊，什么话不可以讲啊，什么门不可以敲啊，等等，我们都很小心，我们都很谨慎，但是绝对不能够因此而退缩。好，所以很多时候啊，如果侍奉什么困难都没有的话，那就上帝也不需要我们了，对不对？就是因为有困难，就是因为有难处，但是呢，圣灵会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重点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不是圣灵的引导，还是只是我们的认为啊？所以啊，什么是有美好属灵生命的基督徒呢？什么人是一个有美好属灵的基督徒呢？他的其中一个特色，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有对圣灵敏感，所以圣灵感动我们，我们接下来宣教的大会的主题叫做什么？知难而进啊，那个就是圣灵的带领，知道有困难我们不退缩，继续前进，这就是圣灵的引导跟带领。好，所以结论，如果我们按照耶稣基督所给的大方向和他的指南去行的话，并确定了我知道我们的大结局是什么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得着耶稣基督所说的，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把自己的平安赐给你们，我给你们的不像世界所给的，你们心里不要难过，也不要恐惧。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把自己的平安赐给你们，你们有了我的平安，这个不是世界给予的平安，我们就不要难过，不要惧怕，不要怕困难，不要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就难过。当一个人内心充满平安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就能突破这个困境，外在的环境可能完全没有改变，但我们的内心已经完全改变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早上能够再一次的有机会来聆听上帝你的话语，特别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教导，求主帮助我们在面对人生困境的时候，我们知道当如何的来继续跟随主。我们如此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名求的，阿们。